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人手一只手机，无论到哪里都可以有导航的帮助，不再需要问路，迷路的情形呢也变少了。但是呢，刘文有几次的经验呢，导航会带我们走捷径，但是呢，这条捷径却不一定通往目的地哦。有几次的经验呢，让我知道这导航呢，也不是100%的完全正确哦。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走捷径，我个人也很喜欢，甚至于做一些事情，我们也盼望利用快速的方法去完成。但是人生的路是没有捷径可以走的，人生的功课，每一步每一站，我们都需要有主同在同行。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被捷径引诱”。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8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8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8节，亚比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一次就成，不用再刺。被捷径引诱，我们有时候会面对试探，想走捷径达到生活的既定目标。在大卫登上王位宝座时，他好几次面对这个试探。神的先知撒母耳早就用油膏了大卫，预言他是以色列下一个国王。然而在大卫等候神的时刻来临期间，他困惑地看见扫罗疯狂的作为。扫罗让整个国家陷入危险的境地，扫罗追逐着大卫，急欲杀死他，逼迫大卫亡命天涯。后来突然有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落在大卫手中，大卫发现扫罗与军队安营在一个容易受攻击、毫无招架余地的地方。亚比筛是属大卫的勇士之一，他自告奋勇要为大卫除掉扫罗。这么做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扫罗多次想杀大卫，况且神也说要大卫做国王。既然扫罗落在他的手中，大卫大可结束自己亡命天涯的日子，得到王位，做神所高立的仆人。但就算他很想得到王位，而且这王位原本就属他，他仍然拒绝妥协自己的正直来取得王权。对大卫来说，以不是神的方式来完成神的旨意是不可行的。我们也会遇见类似的试探，有时候朋友好意地建议我们尽快完成神的旨意，不要我们继续等候。我们可能一心一意想控制自己的环境，以为只要有好结局，不择手段也没关系。我们要相信 神的时机永远是最恰当的。神可能计划要我们得到某一个职位或转变一个新方向，然而时机可能不像我们所想象的。要保守我们的心，不要让其他人说服我们而妥协了我们自己的正直，来达成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全心的等候仰望你，不用自己的方法，单单寻求你的旨意，等候你的时间来到。求你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曲名是我要等候耶和华。
我要专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 有一种声音，它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它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宏信牧师所写《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看到第三章《人是什么》第三个部分，继续看到人的罪的下半段，以及看到命运观，世俗的命运观和基督教的命运观有何不同呢？一起来看这一本《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奥古斯丁认为，骄傲是一切罪恶的源头，而骄傲常常以自我中心的形式来表达。当一个人自我中心时，他的上帝究竟是谁呢？往往就是自己。自我中心的人由于没有办法相信在自己之上的上帝，不如就以自己为上帝。奥古斯丁还提醒说，大部分的骄傲不是产生于邪恶当中，反而常常是源自于良善当中。由于良善所带来的自信，使得骄傲随之扩大蔓延。因此，罪不一定必然与邪恶直接有关，反而常与人的自以为良善有关。按照奥古斯丁的分析，骄傲常常导致放纵情欲。当一个人骄傲时，自我中心的结果常常以放纵情欲的方式表达。原罪的观点不是源自圣经，而是源自奥古斯丁。他本来想要说明人生而有罪，结果对于情欲的祸患特别谴责，因为他相信人的罪是透过肉体而代代遗传，因此促成生殖的情欲正是原罪的主要祸源。奥古斯丁的观点过于激进，忽略了上帝创造两性相互吸引的光明面，后来导致天主教长期以来的神父修女独身制度，主张身为传道人对此传播原罪的工具自然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守独身是隔绝此工具最彻底的办法，甚至是一种无上的美德。奥古斯丁谴责情欲如此严厉，可能与他自己曾经当过浪子，陷入情欲的世界多年而无法自拔有关。当他开始悔改而认真地走信仰的道路之后，对于情欲可能导致的祸患十分敏感。不过在奥古斯丁对情欲的分析里，可以发现当时的社会是一个情欲泛滥的社会，因此他不止从表面现象去观察人的罪，而且是更深入的从骄傲与自我中心入手，并且将原罪的因素考虑在内。这些观察对于当代情欲泛滥的现代社会也是暮鼓晨钟。而马丁路德认为不信才是最大的罪，因此罪不再是个人的事，他把罪的焦点集中在人与上帝关系的破坏。不信是一切罪的源头，因为人原本无力靠自己遵行上帝律法，而人与上帝关系的破坏使得人陷溺罪中无法自拔。路德把罪从伦理道德的层次提升到宗教信仰的层次，以人与上帝的关系为优先考虑。其实路德也深知自我中心是犯罪的重要原因，罪就是以自我中心来反抗上帝。一切遵守伦理道德规范的努力当中，隐藏着靠人而不靠上帝的自我中心。然而自我中心的人已经无力除去居中心位置的自我，只有相信上帝，以上帝为中心才能够走出来。路德认为圣经中心信息是因信称义，人如果相信上帝必蒙赦罪而被称为义，如果不信就是继续活在罪以及其审判之中。一般人不以为不信上帝有多严重，路德却认为那是一切罪恶的源头。 因为是人得拯救与否的关键。人是生活在被定罪的状态中，不信的人无法找到出路。约翰一书五章十节提出更简单的理由说，不信上帝的就是将上帝当作说谎的，因不信上帝为他儿子做的见证。不信上帝就等于指上帝说谎，对人的不信就是对人的不尊重，而对上帝的不信就是对上帝的不尊重，其后果严重至此。再来看到个人的罪与团体的罪，人并非只是个人的存在，而且还是团体的存在。因此，除了个人的罪之外，还有团体的罪。现代美国神学家尼布尔以其名著《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深入地剖析团体罪恶的严重。当个人尚有可能表现出道德之处，却无法防止团体的不道德。正如书名所表示，一个善良的人可能是罪恶团体中的一员，比如一位黑手党成员，就个人而言，他可能是慈爱的父亲、忠实的朋友，而且他在黑手党里可能并未直接从事犯罪，只是专业技术人员而已。但是因着他的参与，使得黑手党得以从事组织性的犯罪。很多人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或者拒绝为自己所属团体的罪来忏悔。在一个缺乏反省能力的环境里，每一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人人都只看到自己的伤痕，而忘记了自己曾经造成的伤痕。基督徒在这种环境下很难做见证。教会因着认识上帝，也认识人，应该是对人的反省与认识深刻的信仰团体。若是忠于所信的话，必然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历史如果没有反省的话，它还会再发生。只有信仰能够真正改变人，进而改变民族与文化。传福音的意义并不只是领人归主而已，而且是更加深入的反省社会里许多生病的地方。这些地方若非借由信仰带来的更新，是无法改正的。继续看到命运观。命运是指人一生的际遇，命运观就是对于命运如何形成或者如何被决定的看法。人人都关心自己的命运，因此在华人社会发展出许多风水、算命、生辰八字、看时看日等等与命运观有关的习俗。首先看到民间的命运观，若是不论及特定宗教对民间命运观的影响，民间所流传的命运观大约有三种，说明如下。第一，循环的命运观。一般民间相信命运是循环不停的，因为受到佛教的影响，在因果轮回的理念之下，相信命运是在不断的循环，而且前因决定后果，前生造业，后世报应，在因缘层层交织之下，对命运充满了无奈感，因而追求解脱的智慧。这种命运观就好像一条蛇在吃自己的尾巴一样，这是有人想出来的一个很诡异的理论。在自己吃自己尾巴的情况下，蛇所形成的圆圈应该是被吃掉而越来越小，或者是因为吃的越多而越来越大呢？这一类有如谜语般的论点，呈现的是循环反复与无奈无解，说明了循环的命运观之无力感。第二是宿命的命运观。由算命与看风水的流行，可以看到民间命运观带有宿命色彩，认为命运已经被决定，其内涵与面相、风水、日期、数字以及生辰八字有关。既然命运已经先天注定，或者至少三分天注定，对于天命与天运带来消极的态度，顶多希望借由一些专家协助修改面相、风水、日期、数字以及生辰八字带来的命运，消灾解厄、趋吉避凶。这种宿命的命运观往往伴随着非常物质化的价值观。命运的好坏乃是由物质层面决定的，好命就是指荣华富贵，歹运则是指无名无利。宿命的命运观不只带来消极的人生观， 而且把物质化的价值观引入其中，仿佛只有荣华富贵的人生才是唯一有价值的人生。继续看到第三是俗世的命运观，彻底俗世的命运观是人生所有的一切都在于今生今世的俗世价值成就当中，比如升官发财与身体平安就是福气。在缺乏耶稣基督福音影响之下的文化，经常发展出把人生价值完完全全寄托在今生今世，而且是以此价值观互相期许。每一个人必须生活在别人的期望之下，而这些期待通常都是指俗世的功成名就。继续我们看到基督教的命运观，相对于民间的三种命运观，基督教命运观有三个特色，恰好可以分别作为回应如下。第一是直线的命运观，基督教命运观不是循环的，而是直线的，有起初也有结束，并非无止境的循环不停。圣经历史从创造天地开始，终结于主耶稣基督再来，有如一条有始有终的直线。我们的人生不过是这一段直线其中的一小段，而人生的命运亦有起点与终点。在这种直线观点里，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独特的，而且命运不会重复。可以说我们每一天所经历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独特无二的。相对于民间的循环命运观，基督教没有轮回的观念，也不会深陷重重转世的命运之无限纠葛当中。从循环的命运观来看，当处于命运的困境时，就好像做连环噩梦一般，梦中有梦，循环不息，无法跳脱。基督徒的命运观却不是这样，每一个人生都是独特的，有如直线，有起初也有结局。第二是向前的命运观，基督教信仰具有向前看的视野，就如主导文里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祷告的方向是向未来观看，在历史中向前看，期待上帝主权的彰显，而最终期待的就是主再来与历史的终结。与这样的期盼相应的人生观是向前观看，向前盼望的命运观，这是与宿命观相反的。由于向前期盼当中有许多可能性与惊喜，因此是积极的向前期盼。当我们读马可福音时，最常出现的表情就是惊讶。从信仰所领受到的，往往不是可以预先料到的，因此常常对人生有一种迎向惊奇、欢喜、意外、喜出望外与超乎所想象的态度。这是一种向前看的积极态度，是一种对上帝在历史中以及自己人生里的作为的盼望。再来第三是向上的命运观，基督徒命运观是一种向上的命运观，因为相信人的命运不是只限定在这个世上而已，而是还有向上发展的层面。向上代表朝向创造者的一面，也就是上帝国的价值观。俗世的发展并非一切，在俗世上能够成功固然是值得欢喜的事，但这并非人生唯一的目标，人生还需要在上帝国也能成功。向上的命运观所看的不只是这个俗世的价值观，而是超越俗世的上帝国的价值观。以上直线向前向上的命运观是相对于民间的循环宿命和俗世的命运观。基督教命运观主张积极而带有盼望的向前迈进， 民间习俗对于人生观也有一个看来积极的观念，就是改运。这个观念也可以从福音的角度来诠释，信耶稣就是一种很彻底的改运，信仰带来的命运观与原先的观点全然不同。这种改运与民间习俗的改运也完全不一样，是从循环变成直线，宿命变成向前，俗世变成向上的命运观。这种彻底的改运才是对那期待改运者真正的福音。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恩典何等的丰富，
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第三章人是什么第三个部分，作者林洪熙牧师告诉我们什么是世俗的命运观以及基督教的命运观呢。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还要进到第四章敬拜上帝，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